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你配得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身心灵来匍匐在你面前称颂的神，因为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借着你的创造，使我们看到彰显了你的荣耀，更彰显了你的荣耀和你的大能，使我们这些本该下地狱之子，借着你在创世之间你的谕旨，使我们得到你儿子的名分，也使我们得以成圣，使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称为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恩典，使我们成就在我们这不配的儿女的身上。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使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都能够将我们身心灵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你使我们都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食，因为我们靠你的话语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主你来祝福这样的聚集，使我们这个每一个蒙爱的儿女都能够得尽你的慈爱之言。愿你来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出看到求你来使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使我们能够守洁心净来到你面前来检查我们自己，看到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污秽没有，使我们都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将我们的过犯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跟你重新恢复好的关系，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神，使我们来到这个圣诞周的时间，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借着这个时间，全球的你的儿女都来呼呼敬拜你，来纪念你的降生，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活动，神都保守我们，我们教会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神祝福我们在圣诞期间的活动，使我们都能够关心到真正被需要关心的人，也使我们借着这样的活动本身使我们都能够看到福音的传讲，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传扬主你自己的名，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你，就像我们一样，使我们都是更多的人在神的面前得以被拣选，让我们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名，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次这样的活动都带着神你自己的能力与祝福出发。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元旦期间的弟兄大会交在你的手上，神啊，求你使用求你兴起你自己的仆人，求你使用你自己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渴慕善功的这样的心智，知道我们为神所使用乃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使我们知道这不是负担，乃是福分，使我们都能够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使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被主所使用，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今天的正道来祷告，神也知道信息的背后，都看到神你大能的手在工作，都看到神你自己的信息的力量，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信息能够使我们得到鼓舞，知道神你在我们中间，知道神你在我们手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更加看清楚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勇敢地面临前面的道路，使我们能靠着主能够打美好的征战。神祝福我们的丈夫大弟兄，你祝福使用他，你保守带领他，你看顾他，使他在众多的事物当中，神啊，求你来使他能够有得胜的能力，求你大能的手抚慰着他，你保守他，你看顾他，使他能够靠着神的名而征战，祝福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也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聚会，感谢神使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里面都得到不断的成长，使我们教会能够有非常好的发展，因为这样的主日学的孩子慢慢的成长，也不断的在我们教不断的在我们参加成人的聚会，神祝福跟老师跟孩子一起得到神你自己的亲自的喂养，也还有看过我们在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无论在哪里，神都一样保守看过他们，还有在路上的神啊，求你使他们早一点来到我们中间，也使我们都能够看重。使我们都能够看重每一次的这样的聚集，使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聚集是我们每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使我们不要迟到，使我们养成好的习惯，神啊，真的是使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好的习惯，有这样的好的品格在你面前，与求神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简短不配转化，奉主名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你们中
前也有人从前这样，但是最近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灵，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份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并为神得以成圣。
愿是天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联手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感谢各案各职到了各级的功能彼此相助，也要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一起读啊。
因为爱中深深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下面是我们的诗班献唱时间，今天献唱曲目是宁静的伯利恒。
我感谢主啊，那我们又来到应该是这是今年的最后不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礼拜天啊，倒数第二个礼拜天，所以也就是正好跨圣诞节，也跨然后过完之后再过一个礼拜天就到了新的一年，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在可能不同的宗教里面啊，大家知道特别是在西藏那些喇嘛教啊，西藏那些佛教里面，可能他们都是每一段时间他去在民间找一个所谓的他们的那个转世灵童啊，那么要找一个孩子将来成为他们那个宗教的一个领袖，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些在藏族里面那些故事里面，本来一个很平常的或者是一个很贫穷的很落后的在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个孩子，突然有一天被他们确认为什么他们这个宗教里的那个转世灵童的时候呢，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会发生根本性的什么变化，会从那个很贫穷的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开始完全不一样，这是中国说的很多什么叫乌鸡变凤凰，凤凰这个可能在很多的中国的很多的家庭普通的家庭里面都在做不同的梦想，虽然他们是宗教的梦想，但是可能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什么，从这乌鸡变成什么凤凰，所以呢总是把所有的希望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希望自己孩子将来突然在人生某个阶段里面突然一个机会来临就辉煌成长，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景象，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可能你的家庭都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很多人常常做梦的，很多人常常做白日梦也好，也有的人可能是在做在梦想里面可能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终于有人什么成功，所以就连报纸都报道，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我们说那个因为今年他这个我比较注重体育节目啊，所以有人在评价这个2013年可能其中在体育领域里面2013年还有个成功人物，就是那个打排球的什么丁俊晖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很好，但是呢报纸也报道他其实也成为一些孩子们的误导，一些家庭的误导，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家庭想学习他去效仿他，有时也不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上学去了，也去什么从小6岁7岁8岁就开始训练他打排球，希望他将来呢也能够成为什么真正辉煌的人物，但其实后来报纸也报道鼓励那些家长不要效仿这些东西，这个这是比你正常的读书考大学那个来的那个道路更慢更加狭窄，更是独木桥，但是这个独木桥肯定走在路上这个什么，所以就会什么断裂的独木桥，你会断裂死无葬身之地啊，你就会最后就灭亡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想往下面窄的路，都想做白日梦，都想突然能够什么出人头地，但这个表达我们人他是想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什么这个不理想的局面，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要看什么呢，我要跟大家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会很快的过一下，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讲这个改革中敬畏公认信条，也就是恩典的教义，那我们第一章圣经，这是我们对上个礼拜我们在听今天下午的那个初信和末道主，我们学新生命的时候第一个也是说的什么圣经，也是圣经，圣经是一个了解基督信仰，特别是我们知道神其实他自己有2本教科书，一个是启示，一般启示关于神的永能和神性的是大自然，第二本启示关于他救恩的只能有一本书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大自然真的启示神的永能和神性，还要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只有透过圣经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他是谁，他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透过圣经，好紧接着圣经就让我们认识这位三位什么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 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紧接着我们明白上帝说他的预旨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识上帝本身，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说要认识上帝本身，第二我们要认识上帝他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他的预旨。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我们说上帝本身是最重要的。第二，明白上帝的心意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要明白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里面有上帝的创造之功，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新生命里面也是第一个要学到的。第一个里面，上帝创造之功，第二是上帝的什么护理之功。当然这个都是很快的带入，最后要把人带到什么上帝的救恩里面。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三十二章，整个的这个关于这个工人信条里面，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二章结束，都是讲什么上帝的救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重要是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的计划，以及他整个的救赎的过程，以及最后的审判，最终的结局。这救恩里面从第六章人类的堕落罪与刑罚，看到了人破产，人堕落，人完全的绝望。那么这就是看到了上帝的圣约，上帝没有抛弃他所有的按照他的心愿所造的那些人类，他拣选一小批人跟他们立约，跟这一小批上帝的子民去立约，来拯救我们，透过中保耶稣基督，大家好，透过中保耶稣基督神与人立约。那么呢，我们说这种就要给我们流血，对吧？那个圣约就是流的是借着流血里的什么约，那个约是永恒的，永远不能破灭的。这是关于三次圣约透过中保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了一个什么一个概念呢、啊？就是当我们人类在没有堕落之前，我们有意志的自由；当我们人类堕落之后，人的意志不再有自由，人就变成了罪的什么奴仆，所以人就无法来配合神的工作，没有办法来抓住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来主动的回应上帝的救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意志的自由是堕落的，只能透过上帝有效的恩召，只能透过上帝他自己的恩召，圣灵在身上的工作，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否则你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我们都是心没什么自由。因为我们外邦人再厉害，不会比法利赛人的文士了解圣经更厉害，然而他们忍人大部分的人都是灭亡。为什么呢？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宗教，但是他们忍人不能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没有效的恩召，只有没上帝有效恩召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好，紧接着我们在第十章里面称义，称义。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所讲的称义，称义是完全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也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行，我们被称义，没有别的。那很多人在历史上说嘛，我们说加那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提到了因信什么，称义人为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因信得生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因可能会给人产生一个误解，所以在一般的台湾版的圣经，在台湾版的一些翻译那些基督教教义啊那些里面，它不是用因信称义，它用什么叫以信称义。那么以信称义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个更容易给人更正确理解的，因信称义也没有错，但如果不小心就会什么呢，好像信心是称义的什么原因的前提，其实这个是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真正干什么呢？以信称义什么呢？信心是你被称义的一个工具和途径，上帝透过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确认我们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而且在创世前就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人，这是上帝的预旨。所以呢，就变成了称义我们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被神称义了，或者我在创世前被神称义了，我不知道。那么神怎么让我们知道？是神在那历史的某一个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的时刻里面，上帝赐给你信心，圣灵把信心赐给你之后， 你就能够明白原来你是一个被人称义的人。信心不是你称义的原因和前提，信心是你称义的一个确据和明证，是给你自己一个确据和明证。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在很多教会里面没有办法能够正确教导，因为这个呢，这个你需要很明白那些在圣经的很多关于那个得罗马书的，特别是第九章到十一章，但是罗马书整个就讲什么？我们要聊讲以信称义，我们要讲以信，就是借着凭着信心来有称义的一个凭据和确认。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主动的，这是跟第什么跟第九章有关系的。我们是无法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凭着我们自己的情感，凭着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来能够明白上帝救恩是不可能的。这就怪不得现在听到福音人是其实很多很多的，但真正信耶稣的是什么？是寥寥什么无几。这是为什么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人会有什么关于《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一信？为什么在基督教圈子会有不同的信，导致了不同的信仰？所以那个信不一样，不是同一个信。因为很多人的信是来自我理性上的一个接受，或者来自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倾向。因为我的好朋友信耶稣了，或者我的母亲信耶稣了，他老是经常流泪为我祷告，所以我没办法。我冲着那我母亲的孝顺，我就来信耶稣了。或者一些人为了什么？哦，因为产生了感情的问题，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信耶稣的，那我不信耶稣，我就不可能跟他结婚，那我就加入基督教就算了。所以这种信心是来自，也参加参加到我们要分辨假信。这个假信有时候不仅是，我不是故意骗人的，乃是一个什么一种宗教情感所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说我最多加入一个宗教，我加入基督教组织了，哎，我终于可以受洗，就是成为基督教的教徒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圈子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是帮助我们什么呢？不是讲假信，不信跟信的关系。现在这个很多的地方是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呢？假信跟真信的问题。现在这个很多的地方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跟假信混在一起。所以其实以信称义里面很大的难题就在哪里呢？就是那个信心到底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还是人来自人意志的决定？这两个导致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为什么看大家就明白？我们今天要看两章。那么我们说要说儿子的名分，这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很多的人会觉得我们本来是谁？我们本来是充满罪恶的人，我们是不但是不是希伯来人在埃及做奴仆做了四百多年，我们是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给罪做什么做奴隶的，我们是祖祖辈辈给罪做奴仆的。特别中国人就更加如此，千百年来就是不停的给各种各样的罪恶做奴仆，然后呢里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争斗，很多的嫉妒，很多的贪心，哀怒我家，离死我国的这种几千年你争我斗的历史。所以大家非常能够明白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这个传统，这些一个斗争的体系里面，你自己跟自己也过不去，你跟别人也无法过得去。所以呢，大家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本来我们是一个很贫穷的、很糟糕的、很愚昧的、很邪恶的、很无助的、很绝望的一个身世里面，一个生命状态里面。但是因为上帝他称义了我们，他能够透过他这个信心，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被称什么为义。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就能够体会到你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宝贵。 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你梦寐以求的说你本来的身世是一个很贫穷的很落后的很无知的一个普通的可能还真的是比普通人还比较卑微的这个家庭里面一个身世里面突然被他抬举到他一个王子的身份啊或者从一个平民成为什么贵族对不对加官进爵在英国里就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什么伯爵是不是啊好像你会不断的被提高你的身份会被提高所以这是肉身的人梦寐以求的成为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如果你真的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在内心里面就有这种羡慕羡慕自己从现在一个不理想的一个状态身世里面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或者在你至少在你这个领域里面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当然我们对这个都要小心一点点小心一点点我们要注意可能神客观上给你有这样的影响力你更要谦卑但问题是很多人羡慕那个不一定得到所以呢那我们要的我们缺什么我们缺什么白白的得到神儿子的什么名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来我们不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尤其是外邦人啊外邦人本来是什么叫用犹太人我们都什么都是未开发民族都是野蛮民族没有任何的品德可谈的这些土人我们这些人被犹太人都是土著人所以呢关键点根本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犯罪堕落的人没有任何的尊严但是感谢都是什么上帝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并为了他将得儿子的名分的恩典赐给一切称义的人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上帝称义你不是说哎，我把你从那种罪恶的奴仆里面拯救出来好了我把你拯救出来以后呢让你从此做我的仆人就好所以我们应该做神的仆人都是对的我们已经是感恩什么代德因为圣经里面告诉罗马书里面你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信耶稣做什么神的奴仆了但是神的奴仆在奴仆这个音不好听嘛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是被造之物人的肉身它是有限的你总是要给人做奴仆的你不给罪做奴仆那你就要什么那就给神做奴仆你不给神做奴仆你一定就做罪的什么奴仆了所以为什么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从最简单最原始的说我们应该是做什么那我们信主人做了神的奴仆当然做神的奴仆好不好是好的因为你给那个神给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奴仆这确实好但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说在要离世之前跟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什么仆人我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那朋友又不一样了朋友比仆人稍微好一点了因为朋友是好像能至少身份地位至少能够彼此平起什么做了大家能够平等的关系但是比较客气但是就是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我乃称你为什么朋友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所以就是说我要为你们舍命好在没有舍命之前你们是我的朋友以前是仆人现在我要来做朋友当我为你们使命舍命之后呢那些被我拯救人呢我就称你们为什么儿子哇这就不一样了吧儿子变成什么一家的人那我们看看那么多儿子将儿子的名分赐给恩典赐给一切称义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个儿子的知名带来的福分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你身在什么一个女王的家里面对不对 你一些没定下来注定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英国的王子对不对所以什么查尔斯啊什么威廉王子啊对不对哇这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他没结婚就世界上就大家都知道他了那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他结婚有什么了不起 一样，哇，全世界都要什么看他的婚礼。哦，结婚了，一怀孕了，全世界都知道他妻子怀孕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丸子，它不一样。那你现在李嘉诚家，那你就是什么？我觉得你是什么？富二代，你是富豪，对不对啊？你不是土豪啊。今年说网上流行的一个词，我报纸说今年有一个词叫土豪，是被这个，你看这个是被今年的一个流行词。那还有一个词我很不喜欢的，就今年还流行一个网络词叫什么？叫女汉子。女汉子啊，这个都不好啊。但是呢，确实因为你身在什么家庭里面，你就全为拥有那个身份，就是自然。那我们的神的家里面呢，你看，你看看将 S 的名分的 N 点赐给一切称义的人，你看他们看看这 S 名大概多少不算啊。第一，他们由此而被归入上帝的什么子民之列，这是神儿女的第一个部分。哎，现在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以前我们是魔鬼的什么？以前我们是魔鬼的子民，懂了吗？知道我们什么？成为上帝的子民。我知道，我经常讲，我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经常讲几个题目，叫移民天国，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前半段什么呢？哎，有一天能够移民美国就好了，为什么？咱们早有理由说，我们有一个，我今天这边说什么？我突然对美国有负担了。我要去美国传福音去了。有啊，我记得以前有一天跟我讲，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在那个费城那边去做留学生，幸福的幸福之后呢，他那边没人说幸福的，就在那边查经班，参加一个那个当地查经班，查罗马书，正好查罗马书。他第一站就他在房间说，我是中国来的，我的父亲什么在美国受好的教育，将来呢要回到中国来，不是我们中国同胞，因为中国这边很多人不幸福的，中国这边家庭教会的领袖呢也是很多呢是乱来的，因为圣经没办法，这客观原因就是很乱，所以我要立志在美国好好的学习，上帝给我机会来美国，将来给中国服侍。结果看我在罗马书第三章呢，说真的，每个人都是罪人，原来中国人是罪人，美国人是罪人。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哎，神让我现在在美国产生负担了，发现我不太想回中国了。在罗马书第九章烧完之后呢，他现在终于天上帝让我明白了，上帝让我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看我十二章之后呢，拿绿卡了，结果要拿绿卡，就最后罗马看完了，他说神终于让我明白了，神让我跟美国人闯兵，就发生这些一系列的变化。但是无所谓，但是可能某些人确实比较羡慕，就像当初的什么犹太人被罗马安统治，你能够得到罗马安的身份什么是不简单的，知道吗？保罗一开始被那个什么，被那个禁足打了一下，对不对？抓他打一下。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没有禁足你就抓我打我。”哦，你是罗马人啊，那不简单。因为我花了很多钱，他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罗马人的身份。所以在中国人买美国的身份是有这种感觉啊，想买一个身份。但是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是被称为上帝的什么？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移民。我们知道你移民美国，我不敢批判你全是错的啊。我说，那你要明白，其实你到处移民什么？天国。移民天国是你真正永恒的保障，是你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好，第二呢，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和什么特权？大家能明白？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个后嗣啊，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天嗣，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每次去地方报名，还他们打牌的，这我有时候打错啊，叫天赐，就是赐下的字啊。哎呀，我说你不要跟我们搞这个，我们不叫天赐教会，我们什么？他说天赐，一般都反应不过来，天赐哪个字啊？后嗣的嗣。我说为什么？每次我就给他们解释一下，跟你基督徒解释一下，我们是什么？是有上帝的儿女的自由和什么特权。所以我经常说，天赐天国的构思是什么？叫合法继承人，明白吗？你是合法继承人，因为你在天国的子民，你就能够继承上帝给我们很多儿女的特权。所以每次我们查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觉得摩西真了不起啊，上帝的设计真的是超过你想象的。摩西本来是在什么 一个利未人的家庭，对不对？但是因为埃及人要杀掉一埃希伯来人的长子，男人孩子，结果呢，他生在希伯来人家里面，却长在什么埃及的王宫里，但是呢，又被忘本后，谁又让他的亲生母亲来什么乳养他，使他呢从小就明白，他血液里面流着什么希伯来人的血液。他因为他上帝的子民，但是他有什么在王宫里面，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尽了所有的教育，他还好像双重身份。其实那个重要的不是为了在埃及的身份和地位，事实上证明摩西六也放弃了埃及那个王子的身份和什么地位，而陷入什么上帝的儿女的自由的特权。这个我们不多讲了，这讲了讲不完了，你就想想，作为上帝的子民，他脱离罪的辖制，耶稣基督来就让他把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奴仆的这辖制，而让我们脱离一身轻怕死来做奴仆的人，这就能不能明白？好，然后呢，有他的名字写在他们什么身上，看到没有？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至少说在以弗所书里边说什么？因为每个信徒有什么？有什么印记啊？圣灵的印记。我们经常说圣灵的印记是将来每个信徒进天国的门票。这个门票不是外面的，是上帝的灵直接充分你，在你里面永远得存在的那个印记。所以没有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的恩膏，是不能进天国的。你没有法进天国，但是我们因为有名，有上帝的名字写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进天国。这个很奇妙啊，很奇妙。好，然后呢，领受圣灵，大家能够明白？大家一起做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是领受圣灵的人。好，这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常常告诉你，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人的选择的原因，来自人的选择的信仰才能是宗教，它没有圣灵的内里，这是一种传统。这种宗教一种文化，特别在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都是这样的，什么叫传统基督教徒啊，传统的基督教徒没有真正圣灵的领受，还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是在阿里维斯有什么概念？这个不是说我们啊，我们得胜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肯定没问题的。我刚接触这个很美好的一个分子呢，哪怕你犯罪跌倒了，你又犯罪堕落了，你仍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什么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在一次献上成为我们得救的永远的什么根源，我们永不再灭亡。所以但是我们还有肉身的这种一些情欲的邪恶，我们还会犯罪跌倒，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无条件的什么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怎么样的认罪什么悔改。哎，不是我在这儿我才可以坦然无惧的，那我基督徒犯罪了，当然犯罪里面有悔改的时候，你是应该惧怕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你们这犯罪的神的子民啊，怎么样要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你要悔改。那么也就是这种概念呢，就是我犯罪跌倒了，我还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怀抱里边去痛哭流涕的认罪什么悔改，没有问题的。我们跟上帝悔改不会担心什么呢？哎呦，上帝知道我犯了罪，其实你不去神也什么知道了，哎呦，是不是上帝从此对我有看法了？是不是因为我犯罪，上帝对我有留下了什么记录在案了？虽然他也赦免我的罪了，但是他会不会留下些阴影啊？这个都没有，都没有了。只要我们每次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接纳我们的。大家不要上当啊，不要上什么当啊，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哎，你犯罪了，你一定受亏损是没错的，但是哎，你因为你受亏损之后呢，我们以前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啊，啊，首先还在天上天国之前呢，进天堂之前呢，想他从神的家里什么开始，这就变成什么？又变成什么？又变成是把你曾经犯过的罪，而且你都悔改的罪。当然，他说不是定罪，但是什么？关于奖赏啊，因为你在信主之后第五年犯了一个罪， 这个罪我也赦免了，今天认罪悔改了，但是因为这个罪呢，导致本来这广渠做成了，你现在管什么不做成了，会不会变成惩罚呢？不会的啊，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还是有那个嫌疑，还是把你以前犯过的罪悔改的罪，还要重新再来什么啊？不定罪再重新再来什么，再来看看他，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不是，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是公义的，他非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什么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每次悔改的时候，耶稣保庇你什么完全洁净，不会在秋后算账。虽然你努力把它想得好一点，这算账不是定罪，只是受亏损而已，还是不会。那个亏损没做，但是肉身里面很让你承担，神在跟你算账的时候，当你悔改之后，当然悔改神赦免还管教，神会在你肉身里面经历血痛，这个是在不会带到永恒里去的。为什么我们又很容易就把什么，就把我们见到天国里的什么那个就变成三六九等，就变成什么不同的赏赐的基督徒，在天堂里面还有不同的等次，这个很容易，这是我们理性的一个正常的推理，但是这个不太可能，圣经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不很多人把圣经理解复杂了。好，我们能够明白。好，然后呢，这也呼叫阿爸父，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啊，这个能明白，这就是常常告诉我们，就是感谢主，是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在主里面都称神为什么阿爸父，不再有认字哈排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天国里没有婚姻，也没有家庭的概念了，大家都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不再分神的什么孙子，神的尊尊，神的从尊，什么一直往下排下去，那不知道排多少辈。所以你见到大卫，我还忍人跟他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儿女。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基督化教育里面说你不要把儿女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什么原因呢，就不过是上帝在你的在他没有成人之前，说实在话托付给你的教育上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它不是属于你的，它属于谁的？上帝的。这不是上帝透过这个手段和方法把你肉身的后代托付给你而已，也就忠心在几十年的那里面去教导他。其实他一旦结婚了，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了，其实基本上就独立了，将来他要面对自己，面对上帝，所以不是我们一生的。好，注意呢，还有并没说他如父一般的什么连续，这个我们就快一点，大家明白？没连续，还有神的保护，神的供给、管教，这就是什么啊？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圣经里面，如果他不管教，你就私生子了。好，然后呢，永不被撇弃，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一个真正在基督有神儿子名分的人，不再被撇弃，你永远是他的孩子，你明白吗？错他也会管教你，你失败了他会来训练你惩罚你，当然我们会再重新站起来，上帝不会因为我们错了就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还是他的儿女啊，我们是他的儿女。还有然后呢，永不被撇弃，到应受印记然后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我们还盼望基督再来，我们肉身也够完全被拯救。好，然后呢并承受应许，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上帝说的应给儿女的应许，我们都可以承受。然后呢为上帝永远救恩的什么厚赐，并且最后感谢主啊，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什么，这就是跟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天赐教会，就是上帝的厚赐。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明白，在儿子名分里面，我很快一点的讲一讲什么呢？那我要跟大家要讲什么呢？第十三章，就是拜点的要叫成圣。那么成圣呢？那我们要明白，这个可能是刚刚说以神当时拯救我们什么？我们被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那么呢，我们来看看成圣要明白什么？第一个概念什么呢？这就是在神儿子的名分的确定的基础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那个与基督联合没有效恩召而重生的人，便借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的功德，在他们里面有了新造的心和灵，借着基督同样的功德，以及那在他们里面内部的圣道和圣灵来对答。所以 基督的受苦和复活的功德是你蒙恩得救的一个开始。那么包括的在你里面有了新造的心和灵以后呢，借着基督同样的功德，都会注意的，你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什么死和什么复活的功德，那么你成圣也是靠着什么，你看到没有，借着基督同样的功德，那么首先你有了新造的心和灵，然后借着基督同样的功德，以后你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成圣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死而复活的大能在里面，然后怎么样呢，以及在他里，在里面，在他们里面内住的圣道，什么意思，圣灵，圣灵是借着他的话语，所以这种耶稣最后能主祷告什么呢，主因着我讲给他们的道，他们已经被什么洁净，使那道能够洁净人，还有呢更重要的什么，圣灵进一步达到个人实际的成圣，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实际的成圣呢，就是最大我们整个身上的权势被除灭了，然后呢此生的各种邪情私欲也逐渐被削弱抑制，并且他们在一些与门恩相伴的美德上越来越清醒坚固，以致能行出所有合乎真道的圣洁来，因为人圣，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因为第一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有神的生命，第二我们有什么神的道和圣灵的内住来保守，所以呢我们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什么个人的世界的权证，所以这就为什么所有的信徒被称为什么圣徒，就每个门徒的人已经被称为圣徒，你已经成圣了，这是一个成圣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另外一个过程，我们还有一个成圣的什么过程，所以每个基督徒首先大家看这种我们经常讲五个确据的课程里面讲的，每个基督徒有得证的确据，首先有得救的确据，有得救确据之后第二个就叫什么，叫什么，叫得胜的确据，一个基督徒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道，靠着在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做到不犯罪，因为从神生的并不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开始可以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已经不再是罪的什么奴仆，我们已经可以靠着圣灵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在罗马书第六章专门讲应允称义是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有全身的这个身份和地位，而且有全身的能力，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透过神的道和圣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背圣经，懂了吗，所以圣经就说嘛，我这里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什么得罪你，所以背诵圣经，我特别一直我们要看这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会找什么理由呢，哎，我的最大的软弱就是记性不好，哎，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记忆力不行，好，你应该说什么，感谢主，因为我以前记忆力不行，但因为信主呢，神就开始改变了，我一背圣经就行，不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不要用记忆力不行来找一个理由不好好背经，相反来说呢，就算我以前记忆力不行，因为我信主的背圣经，我的记忆力就被恢复了，在基督里面记忆力也重振了，我记忆力也被什么被上帝恢复过来了，无论你多大，有人说哎呀我都80岁了70多岁了我记忆力不行了，没关系，你还是小孩子，这都是上帝的儿子，很正，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呢，因为你的信念啊，有圣经一定要什么叫记在颈项上，刻在什么心板上的时候，你才能活过来，那个活出来的很自然，就不是做作的，不是咬牙切齿的，是什么，因为神的道在那里面头，我们说从耶稣基督来说道成了肉身，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肉身成道，也就是基督徒的每一个言行举止 我以前没说对我影响力很大的一个美国的地主那个老师啊，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力不是什么，他没有教导本子，他没有很多的圣经的这个厉害的根基，但是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力是什么呢？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起共事，一起旅游，一起跟家里生活，要干什么呢？就是他的言行，我跟言行举止就让我想起了摩天经了，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背过的摩天经文，就在他身上让我看到了，那个经文就活出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每个基督徒要为自己的成圣来什么，来付上祈求上帝的怜悯，来靠着神过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我看成圣他对，他对了，这个第二个常常异端会迷惑我们啊，有些宗教当然是为所欲为的，所谓的什么去放纵自己的情欲，这是不好的。但另外一种的方向呢，所谓的金钱主义，说金钱主义什么呢？要把人抬高到个什么呢？新的主的，我们就完全不犯罪了，我们是完全圣洁的，我们不再有烦恼了，我们不再有痛苦了，我们不再有悲伤了，我们不再有压力了，甚至说，哎，我们不再有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了，这是错误的，自欺欺人。我们来看这一点啊，这种全身贯穿全人。但在今生人不完全，大家注意啊，我们有得胜的可能，我们有得胜的确据，但是我们还在肉身里面，今生人不完全，人的各个部分之中仍然会存有一些残余的败坏，从而情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种争战无法和解，要持续什么一生。很多基督徒是回避这个现实，你懂了吗？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生命堂啊，那个好消息宣道会啊，为什么他们就在这一点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回避我们客观的实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成圣的身份和地位有了，但是我们还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对，所以我们知道以前的基督徒我们是没有征战的，我们就罪得如苦，我们是为所欲为，我们现在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坏，我不好，但我也不坏，我比优点人比呢比较糟糕，但我跟优点比呢，我比他们什么好多了，那是不幸福的时候的状态。但幸福之后呢，就知道了，哎呀，我就是对的，无论如何我是对的，而且我越追求主的方式罪越大，越讲圣经方式的罪越厉害。为什么？因为你越讲圣经的那个完美，神的道多么的完全，你就发现你多么的不完全。甚至在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的那个道谱第几章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越是那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他越是在人看起来德高望重的时候呢，他自己却明白什么呢？当他明白自己虽然行了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他身上的某一种污秽呢，他就发现他行的那些善行也被玷污了，他也在神面前感到什么羞耻，甚至因着他的那些义行他也感到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其他的那些污秽的东西，就玷污了他所行的善，所以他总是在神面前感到自己是不配的，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他对神的道理解的越完全越全备，他就发现自己越什么越糟糕。为什么呢？确实他没有办法做到神那么完全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战场，我们讲基督徒最厉害的战场在哪里啊？在我们里面。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战场不是外面，不是军事的，我们讲不是经济的，是什么？是灵与法欲的增加。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坦白点，就算你坐在这里听到，你可能都在面对什么灵与欲的增加。到底打个对呢还是听到呢？也在增加。我还睡一觉吧，万一发现了呢也没关系了，我就说我闭着眼睛听到的也行啊。哎，你的灵与欲的增加随时在进行，你知道吗？随时在欺骗你自己，随时在欺骗别人，真是啊！或者你在真的讲听到，突然你的心里听吗？已经跑掉了。哎，我说你在干嘛？在干嘛？我在听到啊。No， 你没在听到，你魂游在外，跑到三层天上去了啊！在我的灵目中，你坐在这里已经什么 父官是吧？已经呆滞了，瞳孔发大了。你说，那我就对我们俩说，猪爸，感谢你，宁愿你现在就坐在你瞳孔发大被鲁剑走算了，你就回天家去吧。但是我们总尊就说明什么意思啊？尊重的肉体尊重什么？是吧？是吧？所以这不好听的话，我这次下个礼拜，因为我在中国里面就是什么，不得不鼓励教育弟兄们。哎呀，在我们这个教会啊，迟到成为一种习惯，真是悲哀呀！我说我真可耻啊！我们真的要从公会要感到可耻啊！怎么把迟到这边东西变成有习惯了呢？哎，这个不好。中国人本来就这个习惯，那我们这个天主教会从公就开始有这个习惯，在外面的信徒们都要常常迟到的。所以从我们悔改开始啊，所以可能有的弟兄们说，哎，我们从公已经无条件的来教会不拿一分钱，我已经付很多代价了，迟到算什么？不对，因为你迟到导致你以前所有的行的那些，用加尔文的话说呢，都被玷污了，懂吗？这里才能谦卑，你知道吗？你就能谦卑了，哪怕对那个店里一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接受了。哦，对，是啊，我怎么还迟到呢？所以以后就你们真的要接触，这是我开同工那个弟兄会啊，弟兄大会为什么每个同在上去发言，每个人要做五分钟到八分钟的事工报告呢？就这样意思，我愿意接受教育，哪个弟兄来接触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很多弟兄没来跟我讲，主理的弟兄九十点钟主理，叫我十点九点五十九分才到，这个不行的嘛，就头发乱糟糟的，领子还是他翻过来的。在这里领一领啊，大家看，在大家面前领啊，这个不好嘛，对不对？这个基础是什么？你要注重嘛，你要提前准备嘛，所以这是基本的概念嘛。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我们不是要求别人，我们是要求自己。我们在这个方面什么什么，真正的为什么我们弟兄大会、弟兄施工大会，我能不能看重呢？我们要求连江门的赵领也要来，他要做报告，因为他在江门是一个教会的带领者。虽然教会不大，但无论说他自己承认是一个教会带领者，我们叫什么？愿意吗？你不能一人独大，你要求大家的监督，懂了吗？所以这就是这次我们学校有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啊，两个女生高中毕业，就有一篇那个政治的文章，要写一篇政治文章，给他政治的学分，要最好，我就给他放在那里，因为他们这次没学到了当今政治的这个基本的政治体制，那我就让他们要写出来这个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的状况，来写，那么分别描述这几种政治体制的状况，然后呢，你从基础的角度，你认为哪一种政治的体制目前哪一种是你认为最理想的，或者先对来说是先进的，那么尤其对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你怎么看，给一个客观的评价，有先进的知识。所以他要写这里，要写这个论文给我，他给我论文，然后我给他给他分数，给他成绩。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独裁统治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独裁统治什么概念？就是我一人独大，没有人监督我，你懂了吗？没有人监督我的时候呢，我就为什么？以为，懂了吗？哎，当你嘛有这个民主政体的时候，有一个彼此监督、彼此平等的限制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就在教会也是这样，不是在教会里面不能一人独大。为什么在任何教会的体制里面，他重长老制，他不能一个长老，一个地方要必须要什么复述的长老，一定要是复述的，你不能一个长老，一个长老就是我说了算。所以一般的教会至少要两个以上，三个、四个、五个长老，这样有好处呢，你也能够被限制，你的行为举止也有人来提醒你，这是有好处的。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啊？哦，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是什么？是做那个绝对的万人之上，没有一人在我之上的那个人，这是危险，懂吗？所以那个为什么权力说里面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什么腐败，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大家要注意，所以我们可以基督徒的增长是一生的，所以我们要主动愿意学习什么？一学习让神的灵、神的道来接触我们。第二，我们要把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劝，需要彼此的监督。所以我为什么告诉他，这次元旦的弟兄大会啊，我不点名，但是我鼓励弟兄们怎么样呢？这是你的权利和义务，这上面给你的恩典和福分。 连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人物犯罪了，说终身监禁，或者说判断的名叫剥夺政治权利，他终身，这个在他一个政治从事政治他就完蛋了。那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却从来不羡慕教会的在一个地方教会里的你的权利、你的义务，那你在轻看了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轻看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为那个地方教会，你这个地方要有权利，你有你的义务，你可以做将来做代理的权利，你也可以监督代理者的权利，这也是权利，你懂了吗？中国人没有一点点的这种，或者没有太强的这种参政意识，大部分中国政治是堕落的，这基本都没办法。但我们还不是说不关心。那同样的，对我们为什么政治定好叫广州天思教会立宗事工大会？而且在施工大会，我们不是为了施工来施工，我们说什么？确定在教会讲到的弟兄们，开始每天上台五分钟到八分钟，介绍个人的背景、信仰的状况、家庭的状况。和你现在身份的转化，如果当场觉得你不是个做童工，你可以马上就退下去，懂了吗？如果当场有弟兄可以直接指责你，不可以做长老监督这个一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真的会当场就会要你就马上要下去。这个是让弟兄们一起来参与的。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成圣的身份和地位了，我们已经是不变的。但是我不要忘记，我们的肉身还不完全，所以我们还在一个当中。我们最后就结束了啊！在这一生当中，虽然残余的败坏，或许一时得胜啊，基督徒啊，我们会相信说，偶然被过半场所胜。可是靠着基督使人全身的圣灵所不断供给的力量，那重生的部分终必得胜。这就是重生真的必不犯罪。一定得胜，而且是我们新生活世界，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这信心不成了，比如我自己的信心有大有小，有弱有强，这就确实证明那信心来自你的。我们说信心来自谁啊？神的信心，来自神所赐给的信心是必然得胜。所以使得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神放到我们里面，懂了吗？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哎，我对银行有信心，我把我存款存在银行了，那对哪个银行更有信心？我对这个什么工行，对中行更有信心，我就选择放在中行，我不放在工行。这个是人的信心，这个是会变的。那么上帝说的信心是不变的，所以在重生的部分终必得胜，然后呢，因此圣徒会在恩典中长进，因着敬畏上帝，得以逐渐成圣，竭力追求属天的生活，按照福音的要求顺服基督这位元首和君王，在其圣言中向他们所吩咐的一切诫命。看到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在恩典中长进，我们因着敬畏上帝，而且逐渐成圣当中，我们保证我竭力追求。保证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保证没有说我完全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然后呢，怎么样呢？按照非的要求顺服基督这位元首和君王，在这圣言中向他们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呢？这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不是难守的。那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守律法哦，我们不是咬牙切齿的哦，就是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不是在咬牙切齿在守这些圣经的诫命，我们乃是心甘情愿的，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不再去做犯罪的生活。我犯了罪，我应该羞耻，应该有责备，我得胜应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荣耀的事情。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也不是反律主义者，也不是要我们信主的哦，现在圣经说的什么我们都不听了，那不是这样。我们就从这个律法主义者，也不要有一个法律主义的这个倾向。我们来呢，我们是做神的爱激励我，我要去遵守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我生命的道德的、清廉的，包括为人处事的那些诫命，就变成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而且你不做到，你反而是有罪了，你亏欠神， 我们做到的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能够明白的成圣的它的三个阶段。你不要隔离，不要走极端，不要不要把我们走进第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第一点的极端，哇，我们是神的儿女啦，好棒啊，我们就是云里雾里的在天上的，我们不会再犯罪了，我们不再有烦恼了，哎，我家庭有问题也不关我的事了，我老婆有外遇关我什么事啊，他有18个女人不关我事，他的路亚倒没神，得看过你心里在流泪，你知道吗？骗人的你啊。那反过来整天什么闹旁边一哭二闹三上吊，我不跟你过了，我要死要活了，那也不对，要么告诉违反这你带到我的面前祈求主的怜悯，祈求主在你帐篷上做什么，做悔改的工作，做圣灵或者他们信徒呢能够有些明白主，或者基督教的悔改，要流泪为他祷告，为他悔改祷告，不能不服那个管太多外遇了，18个都没关系了，整天不回家我也无所谓，这是麻木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整天愁眉苦脸的，整天变成怨妇似的，也不对，就要在主子面前来为他祷告，为他悔改，为他能够有钱能够回转祷告，要负上你的责任，知道吗？这个是客观的，不要走两个极端。那反过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恋爱里面，哎呀，反正基督徒还有软弱，还有失败，扎了就犯罪了，亚伯拉罕就犯罪了，所罗门犯罪更厉害，所以我基督徒犯罪也正常，这也不对，这两个心态都不对，懂了吗？完美主义的信仰是不对的，完美主义你是不可能的。反过来的呢，就是纵欲主义，纵欲主义也是要不得的，纵欲主义也是失败的，也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必须呢，靠着主的恩典，制止我们身体恶行，来靠着主过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招待什么相称？我们得胜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失败了，我们就悔改，重新来到神面前，重新得力，神重新让我们起来，我们人人可以走美好的前路。那我们一个人软弱了，我们需要什么？并没有彼此扶持。我们一个人软弱，没有两三个弟兄姐妹，我们还软，没有小小组，我们小组还软弱了，我们什么？有整个教会，我们自己教会软弱，还有什么？还有其他兄弟教会，你知道吗？所以这次弟兄大会啊，我邀请了周边的几个教会的牧人参加我们弟兄大会啊，他是我们的观察员和监督员。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跟周边的这些教会呢发生肢体的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发言，他们没有资格在我们大会发言，但是呢他们可以来做我们见证人和观察员。那我还请了很多姊妹也来做啊，特别是文字圣小组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这次先一个什么，先要搞一个新闻发布会一样的啊，摄影记者啊，这个什么文字记者啊，这个什么网络记者啊，来做一个采访啊，都去做采访的啊，你可以。然后呢，我们希望呢，就那个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啊，我们弟兄代表大会，弟兄施工大会。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很好的来什么呢？来希望扭转我们天主教会什么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缺陷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呢，因为我们大家我们回顾一下天主教走过10来年的路程，我会稍微回顾一下。回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万军之后主的面前，主圣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的基本的信仰跟一个大碗之后呢，我们两个人，我们希望2014年成为天主教会的什么呢？我给他定这样的叫天主教会的侍奉年。我们不是以侍奉为导向的教会，但是我们也觉得该是时候了。大家真的看装备那么多了，我们就开始成为2014年成为天主教会的侍奉年。我们要轰轰烈烈的也好，平平静静好的开展各种各样的事工，来检验我们所领受的证明到底是领受的还是虚假的，还是大脑里听明白了，身体没有领受，就是中国话叫是与是嘛，拉出来溜一溜。所以我希望在下一年的每天都被拉出来溜一溜啊，天主教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拉出来溜一溜。所以也就是说，当任何事工需要你参与的时候，你要感到荣耀，感到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乐于随时待命，被征召，被任何一个事工小组征召，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我们尽可能的，当然不说跟你的指挥，不说跟你的世界同时，你都无条件的支持概念，就可以协调你所适合的那个事工，你能够参与。好，我们呢今天跟大家呢能够明白这个什么，我们全身的这一个美好的一个概念，希望这些姐妹能够正确的去面对，给我们带来一个正确的应用。我们要每天脚踏实地，每天靠着主过真正的生活。 那我们但是万一我们失败了也不奇怪，不要自暴自弃，人人回到神面前认罪什么悔改，神恩典是够大的，我们重新站起来。然后呢，我们就也在这一期里，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不完全，更加看到我们凡事上边比自己强。第二方面呢，也相信神的恩典是不改变，救恩是不改变的。第三呢，我们更加盼望主的再来，盼望主再来，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辖制，让我们真正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自由。在基督再来以后，我们就说主啊，我愿你快来。这是主给我们的美好的恩典。我们再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如果是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没有信主之前的情况呢，那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没有文明的人。我所谓的人类文明都是骄傲无比的，都是被罪辖制的。主啊，我们无善独陈，我们只配灭亡。但是感谢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啊，你以慈悲怜悯为怀，主啊，当我们处在这个过患的时候，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活过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圣洁的子民，成为你在地上的代表，成为你家里的人。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是耶稣基督你自己配得这个荣耀，你配得你自己的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义行，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被你称为圣洁的国民。主啊，感谢主啊，你的圣灵亲自的每一天来帮我们得胜我们肉体的私欲，得胜这个世界的罪恶，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着圣灵来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虽然被你拯救了，我们虽然有儿子的名分了，我们虽然有成人的地位和身份了，但是我们其实这是你让我们不在这个虚空之下，我们还有肉身的盈余的邪恶，残余的败坏。有时候还是让我们有时候力不能胜，让我们还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内心也发现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真的不愿意再犯罪过罪恶的生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犯罪跌倒了。但是感谢主，你忍人给我们信心，你忍人给我们鼓励，你忍人用你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你管教我们，你修理我们，你责备我们，甚至你在肉身来给我们一些刑罚，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过犯，是来悔改我们的罪恶，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罪被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就能够洁白如雪，我们再一次能够荣耀你的名。说这是感谢主。当然我们也总是承认我们肉身的这个拯救里面，主啊，我们不能够完全，所以更加让我们盼望基督你的再来，盼望耶稣基督你完全你自己的救恩，我们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悲哀，没有伤心，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而永远与主同在。而且普天下历史历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被你所拣选的圣徒们会同在一起享受你的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的一个神儿子的名分的美好的这个特权，美好的身份，同时让我们明白成圣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成圣的地位和身份，同时我们要明白我们成圣的过程是有点艰难的，要经历一些艰难，就要忍耐的结实，从而能够有更美好的盼望。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敬念，我们相信你靠着圣灵让我们获得这种生活，但是我们也愿意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认罪悔改。谢谢你保守我们，我们也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相信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得胜的生命的状态。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再来，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愿在我们2013年即将要过去， 最后倒数十天十几天十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完结束了爱人第三年的这个生活。主啊，我们这里看到你的恩典很大，主啊，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一天都不能过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只会羞辱你的名。但是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一直是伴随着我们，你的圣灵不断的给我们力量，你复活的大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过真正的生活。主啊，但是主，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讨你喜悦的，是得罪你的，我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值得厌恶的。但是主，我们有时候还是犯罪跌倒，说将来我们你忍人的用你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爱我们，来赦免我们，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继续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第三年进入第四年这个美好的一个生命里面，给我们美好的生命的一个调整，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领受你的恩典，靠主的恩典来活，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小组，对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给其他兄弟教会，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调整，都让我们有更好的进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喜悦的人。谢谢你，再次谢谢你的宝血，你接近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也保守我们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在下面这种日子，无论是圣诞节的户外关怀，还是我们元旦的弟兄侍奉大会，都能主的悦纳，让我们每一个里面都付上代价，都付上祷告代祷的代价，也付上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角色里面能够承担的责任，都让我们尽力的付上我们的责任。谢谢你，主你就收获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把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